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啊。我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俄罗斯大选有什么好讲啊？我觉得也的确没有什么好讲，因为俄罗斯的大选的这个里面没有反对派，他这次大选的四个候选人普京绝对领先，那也就是说那剩下的三个人也不可能挑战他。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再看看这三个人的背景呢，的一多半都是比普京更右的啊。新人党的这个候选人 Davankov， 他呢是一个中右的一个政党，那他是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那么剩下的几个人呢，这个还有这个俄罗斯共产党的 Halitonov，他呢这个是俄罗斯呢不但侵略乌克兰没有问题，俄罗斯呢还要在远东加大发展，俄罗斯要变成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玩够了，这是这，所以这个也不构成什么的威胁。那么所以我们说这几个人呢，这基本上构成不了。那我们说这次的候选人，一个是普京，他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不代表政党，代表整个俄罗斯，他自视是俄罗斯之父了。斯卢茨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这支持打乌克兰，并且右。这个哈里托诺夫，这个是俄罗斯的共产党，还有达曼科夫，俄罗斯新人党。这个三个竞选人的里面，这三个，其中有两个，就自由民主党和俄罗斯新人党，那个对于乌克兰的态度比普京还要右。就是不但支持，是立即要占领。剩下俄罗斯的共产党的代表人哈里托诺夫，他呢是俄罗斯要放弃所有资本主义制度，回到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俄罗斯的重心放在亚洲，放在远东，就这么一个提法。那么所以呢，即便是死守其中某个人选中，俄罗斯可能比普京的时候更坏，不会更好。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呢就没有什么好讲。但是呢，作为一个总统大选呢，我还是得给大家讲一讲，他毕竟是选，并且他还选三天。当然这个选呢没有悬念啊，大家知道一定是谁选中。这个选举的日期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话的这几天，3月15号、3月16号、3月17号，三天，13、14、15、16、17啊，这三天。那么到大家听到我节目的时候，选举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结果呢没有什么意外的，一定是普京继续当总统。他当了这么多任总统，从1999年当代理总统当到现在，其中只有四年下去当了四年的总理，回来又是总统，基本上俄罗斯总统就是他了。并且他改了宪法，把总统的担任时间可以加到六年，那么继续任，如果六年他现在再当一任，两任，六年以后他再下去可以再继续再当两任，那么当完两任到2036年、35年，他呢再下台，如果他身体觉得好的话，他还可以再当总理，又回来当总统，大概就这样。所以呢，这个俄罗斯这个领导呢，看来永远就是这个普京了。那么在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我还是要讲讲俄罗斯的总统的大选的。这个总统大选呢，四个这个候选人，四个候选人里面呢，年纪最大的是俄罗斯共产党的这个候选人，叫哈里托诺夫，他呢75岁。这个年纪最轻的呢是新人党的这个达班科夫，他今年呢才40岁。所以普京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年龄呢就最应该他是第二大，他比哈里托诺夫呢稍微年轻一点。那么普京呢，他呢这个是不代表任何政党，因为他说我代表整个俄罗斯民族，所以呢我不会代表任何一个政党，所以呢他无党无派就出来选举。但他的手续还得做啊，就是我是大选上来的总统，是俄罗斯人民叫我当的总统啊。我们今天呢就用点时间讲讲这几个候选人啊。第一个就是普京了。普京呢1952年生的，他就生于圣彼得堡。这个他呢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这个当领导的时间呢就最长了。当然他这个他是通过选举的程序啊。 1999年，当时是 Boris Yeltsin 啊，这叶尔辛，他呢就让他当总统，因为 Boris Yeltsin 呢说他这个当不了了，他身体有问题。大家知道叶利钦呢酗酒很厉害，那经常呢讲胡话，所以呢最后呢有自知之明就不干了，就把这个他的副总统这个叶利这个普京呢就拉起来就当这个总统，这是1999年。然后呢1999年他上台以后，他马上就说我就不当，你是临时总统，你干脆转正为总统。所以公元2000年，2000年普京呢就开始当总统，这是他的第一就开始当。那么一直当到2008年，他当了八年以后，这个时候呢任期够了2个4年吧，他就要下台。下台当什么呢？当总理啊。这个当了4年的总理，再选总统，3任4任，又是2000年、2008年，这个当这个2任，2012年到2024年又当2任的这个总统啊。到2012年期间，俄罗斯修改宪法，总统任期从4年改成6年，所以他要当呢1任2任，可以当2任，当12年，12人下去又当总理，再当总统，就是这样。只要我想当，我就永远就不下台，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估计俄罗斯未来的领袖呢，就真是就普京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普京呢，他很早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呢就开始想进入俄罗斯的情报部门。他在学校这个志愿里面，他说我想搞情报工作，他希望能够进入俄罗斯的情报工作。那么他呢就到那个在列宁格勒的克格勃的招募站啊，就是情报克格勃招人，他就去招募。他说我呢中学毕业了，我要想要去读这个，就去学这个克格勃。克格勃呢就说你这个没有学历不行，你得先去攻读法律的学位，你得拿个学位，你不能就没文化。那么所以1970年普京呢就进入了现在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当时叫做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他学什么呢？学法律系。那么到了1975年，他读了整整5年的书，他就获得了经济学的副博士的学位，那他就毕业了啊。这个也很快。俄罗斯的这个教学制度呢跟咱们的所熟悉的不一样，他不是学士这个硕士到博士，他呢就一口气读5年叫副博士啊，这个副博士就够了啊，就够了。他够了以后呢，他当然就马上到克格勃找工作。那么这个背景很单纯，又一直有向做情报工作，所以呢就把他派到，就进入了克格勃，接受了全套的这个克格勃的训练。1985年克格勃就把他派到了民主德国，就是东德啊，他所以会德文。他的驻扎的那个地点呢在东德的一个城市叫德累斯顿，他在德累斯顿呢就当一个低级别的这个特工。结果呢1989年苏联大动乱，大动乱的时候，普京呢他那个克格勃的总部在德累斯顿呢被围攻，他不知所措，他在打电话给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就问怎么办，结果上面没有人接电话，没有人能告诉他怎么办。他才这一下刺激了他，哎呀，这个国家如果亡了，我有多么麻烦。1990年普京呢从德国回国，他呢就在列宁格勒开始了他自己的政治的生涯。他当过很多的小官，他做过列宁格勒大学校长的外事助理，因为他懂德文。他做过圣彼得堡市的市长的顾问，也担任过圣彼得堡市的第一任的副市长。1996年开始，由于叶尔辛上台啊，普京在莫斯科啊被担任很多高级的职务。他当过这个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副主任，当过俄罗斯办公厅的这个第一副主任，当过俄罗斯安全局的局长，当过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那么1999年，当时俄罗斯总统叶尔辛任命他为总理， 结果没想到12月31号叶利钦呢突然间宣布辞去总统的职务，普京呢就受命成为代总统，所以他就开始当总统了。2000年的3月26号普京呢就当选了俄罗斯的总统，所以呢从2008年到2013年他就当了四年的这个总理，因为总统不能连着当两任，下来当两任，下来又当了总理，梅德列杰耶夫当了总统，然后呢再过一年过完这四年以后，普京呢再继续当，从那个时候2012年当到现在，他因为改六年一任，那么现在他再选上那就继续任下去。如果他在3月这次的大选17号公布的结果，那他呢就是第五次担任俄罗斯的总统，他的任期呢这个他现任的任期是到5月7号结束，5月7号以后就是他的总统，那么以后再连任呢可以当到2036年。那么我们说这个他不参加这个总统竞选的啊，大家知道他这个四个竞选人他是唯一的一个我不参加竞选，他说因为我的所有的政治的倾向我都在电视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大家听得见我。我们看他这最近的几次讲话倒是能够说明问题。2023年的12月当时在这个祖国英雄日的颁奖礼上，普京呢宣布参加2024年的总统的选举，他说我准备选举总统了。他呢这个并且呢当时这个参加他这个这个祖国英雄纪念日呢就有从乌克兰分裂出来的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主席这个佐加在和普京呢这个交谈，那么这个交谈呢他就表示这个说我们整个顿巴斯地区就是包括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日这些地方呢都会希望普京参加大选，因为这个地区呢他们是搞过一次公投，那把乌克兰呢都清除掉了，就是俄罗斯人住在乌克兰的这四个州他们公投呢就宣布加入俄罗斯，他们当然希望普京去当选了，否则他们的靠山就没有了。普京当时第一次说到他要当选总统就是跟这个顿涅茨克的这个主席见面，他说呢我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想法，现在呢我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刻了，我一定竞选俄罗斯总统。那么他就出来了，但是他说我不会和任何人进行辩论，因为我的议题呢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他呢在很多的电视讲话他都是讲话非常多的，他在俄罗斯大选进行以前，普京呢已经频繁地出现在国内的各类活动里面。他宣布参选以后呢2003年的年底，普京呢就开始举办了一次这个直播连线，就是对整个俄罗斯有直播连线也有年度的记者会，他呢就是啥都不怕，就打电话进来问就行了。在四个小时里面他回答了俄罗斯民众和国外记者的大概80个问题，他涉及的问题呢非常广泛。他呢在这个活动里面讲了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讲俄罗斯的经济从一直开战以来的下滑势头现在已经开始恢复，第二个呢就特别强调俄罗斯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计划目标没变，也就是把乌克兰干掉，他这个没变，要去乌克兰的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嘛。他说我们这个计划没变，还是照样的。同时呢也提到俄罗斯需要回归传统价值观啊，这个大俄罗斯啊讲得很清楚。那么到了2024年以后，普京的这个国内的行程呢就非常的密切，他除了他的视察就意味着他是一次总统选举的坐热，因为他到更多的地方去看，发表更多的讲话，也就是对俄罗斯的民众就传递出清楚的政治的这个政纲嘛，就是你选了我干什么呢。他这次跑得比较远，他从前从来没有去访问过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Chukotchi 这个西伯利亚的地区，这个叫 Chukotchi 自治区他也去了。他呢还飞到俄罗斯最西部的一个飞地加里宁格勒， 加里宁格勒呢是不在俄罗斯领土上，是在波兰的领土和波罗的海的几个小国的领土上面夹的一个城市，这是块飞地。这块飞地呢，一条铁路，一条公路，还有几条航空线来维持的，那里有几百万人，这个呢就变成一个钉子打在波罗的海，他呢就飞到了这个加里宁格勒去发表讲话。他呢在很多的访问行程里面，普京呢都讲到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啊，在讲远东的经济发展，加里宁格勒的经济发展，也谈到了社会保障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题目。最重要，他参观了两家非常大的军火工厂，一个是乌拉尔机车制造厂，这个呢是俄罗斯最大的军事装备开发商和制造商，还有做大型飞机的军事飞机的克山航空厂。他访问的工厂，了解企业情况，这个姿态呢就摆得非常的鲜明了。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俄罗斯这个总统大选。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大家觉得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主题，俄罗斯总统大选。他说哪有选举啊，反对派都给他杀了，哎，不的，他还要做样子，他还要搞个选举啊，四个候选人。今天呢，我们讲这个选举。普京呢，他是唯一的一个不参加总统的这个辩论，候选人辩论的，因为其他人都要辩论。美国呢，就不管你是什么人，包括这个 Joe Biden，身为这个总统经常发表国情的 看法，还是按照美国的宪法呢，他要辩论的。但是俄罗斯这个总统普京呢，就说我不辩论，因为我有足够的空间，我有足够的频道去讲我的政见，你们大家看就行了，我呢就不开口了。但是呢，他的确讲了很多话。那我们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二月初普京呢就接受美国记者 Tucker Carlson 的采访，这个也有些特别，这是普京自从2022年2月份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第一次接受西方媒体的一对一的采访。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强调，俄罗斯不会将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扩大到欧洲其他的地方，并且呢说，只有美国方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我们才有可能和平解决这场冲突。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继续给武器给乌克兰，我就不停地打，大概这个和平的希望就已经宣告没有了。但这一次以后呢，普京得找一次机会完整地讲自己的竞选的政纲。那这次时间呢，等到二月底就来了。2月29号，普京呢到国家杜马呢就做这个国情咨文，跟美国一样要做国情咨文的。他呢就做了一个国情咨文，而他这个国情咨文呢是俄罗斯自有国情咨文以来历史最长的一篇，讲了两个多小时，接近三个钟头讲一个国情咨文。他呢在这个国情咨文里面讲到了很多民生的问题，很多次强调俄罗斯应该解决人口的问题。大家知道俄罗斯现在人口非常的老化，并且呢这个不生子现在变成一种流行的现象，所以呢俄罗斯现在人口急剧的减少。像这次打乌克兰，俄罗斯的主要军队都是从远东调去的军队，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俄罗斯的军人长了一副亚洲的面孔，那就是他的这个证明，他的本身的白种的斯拉夫人的人口呢在急剧的减少。所以他在国情咨文特别提到了要解决人口的问题，并且呢他提到要促进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问题，要实现技术独立等等这些事情呢。但是在2月29号的国情咨文里面，普京呢还表示俄罗斯的战略的核力量现在已经处在全面准备状态，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动核装备去打你。他说呢，任何的武装干涉啊，就是你干涉到俄罗斯的利益，你就会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并且呢会遭遇到使用核武器的冲突。这个呢不是普京第一次用核武力来威胁世界，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一开打的时候他已经讲过啊，有要俄罗斯的核战略部队进入准备状态。 那么现在呢，他也提出了，如果啊西方动手，我们就可以用核武器，也就是说，如果北约插手到乌克兰事务，派兵到乌克兰，我就用核打击，这个讲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传出来以后，这个世界舆论呢也回荡了很久啊。他呢，这个俄罗斯的总新闻秘书啊叫 Peskov， 他就说呢，普京的这次国情咨文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应该被视为他的竞选的纲领啊，这个就是。普京呢有没有做这个竞选的宣传呢？他做了一个非常挑衅性的，他拍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一个大的针叶的松林，俄罗斯那种大松林，这个松有雪，里面呢有一头典型的俄罗斯的大熊啊，他就讲，他呢这个视频上面普京配音，他说呢我们这个熊啊在这个针叶林里面生活得非常的好，但是总有人呢想要把这个生活在针叶里面的熊呢锁上锁链，要拔掉熊的牙齿和爪子。他说但是熊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这个树林交给任何人的。这个道理讲得很简单，就是我俄罗斯就是一头熊，你们想要抓这个熊要占我这个林子，我就要拼死，大概就这个道理吧。这个非常符合俄罗斯的民粹主义的口径啊，就是俄罗斯是遭欺负的，全世界人都要打俄罗斯熊，那我们这头熊呢绝对不让步，他做的就是这么一个广告。好了，我们今天讲了俄罗斯的选举的第一个人呢，但这个人呢肯定是他了，我现在离选举就是这几天呢，15 16 17三天，肯定就是普京，那不可能是第二个。那么其他有些什么人呢？我先讲这个年纪最小的40岁的达万科夫。达万科夫叫弗拉基斯拉夫，这个达万科夫年纪轻啊，1984年他生在俄罗斯另外一个城市 Smolensk， 他是新人党的党员，新任的叫 Novaya Ruzhi， Ruzhi 就是人， Novi 就是新啊，他是 Novaya Ruzhi 的这个建党的这个负责人。那么他呢，这个我们就看看俄罗斯最近的这次的民意调查吧，俄罗斯自己的民意调查，2月8号，这个俄罗斯的一个调查集团叫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打了1600个人的电话，就这些人的都是18岁以上的俄罗斯的公民，那么就问他们投票选举准备选谁，75%的人说投给普京，有5%的人说投给这个新人党，这个我们说Novaya Ruzhi 的这个达万科夫，所以达万科夫呢也占了一点点的选票，没有什么威胁啊。这个达万科夫是个什么人呢？他的爷爷是一个化学家，他的爸爸呢叫安德烈达万科夫，是一个苏联的军事飞行员。他的叔叔倒很了不起，叫亚历山德达万科夫，是俄罗斯著名的化妆品公司叫 Fabrik， 是 Fabrik 的创始人之一。那么这个达万科夫早年也不是学这个政治的，他是在莫斯科的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学习历史系的，他学的专业呢其实跟我学的一样，美国历史啊。2006年毕业，2008年达万科夫呢获得了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的社会学的副博士学位，他学位呢跟那个普京是一样的副博士。毕业以后他就从商，2013年呢，他呢就到他叔叔创立的 Fabrik 这家化妆品公司担任副总裁，那么他还涉足了金融、制造、IT 等等个行业，是个有钱的人。那么他的叔叔啊，这个亚历山德·达万科夫和他叔叔的另外的一位同事啊，叫做涅恰耶夫，一起呢就在2020年才创建了这个党，就 Novaya Ruzhi， 就是这个新人党。那么达万科夫这个本人呢就参加了这个党的组建工作，主要呢就发展这个扩展了管理了这个新人党呢，是个中右翼的党，他呢主要是吸引年轻人啊。他说我的主要的选民是20岁到27岁之间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党呢它是越过了5%的得票的门槛就进入俄罗斯的下议院，叫做国家杜马。那么他说我现在就抓这个年轻人，但这个党呢对普京没有任何的威胁， 因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大曼科夫呢就支持顿涅斯克、卢甘斯克的公投独立，并且呢对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呢他是支持的，所以他本人呢也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他也出不了这个俄罗斯的。那么2023年大曼科夫呢去竞选莫斯科的市长，没有能够获胜，但是呢他这个继续要当。那么到了2024年的1月5号，这个他呢就被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就批准大曼科夫呢去参选，他呢这个 5% 的选票他没有资格当上俄罗斯总统，当上呢他也不会比普京好到哪儿去，差的就是他没经验，所以这个呢无所谓。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有一个呢叫斯鲁茨尼，斯鲁茨尼叫 Leonid Slutsny， 1968年生，这是第三个俄罗斯这次选举的候选人，他代表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他呢也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那么这个党呢，这个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右翼的党啊，这个非常右翼党。那么他这个斯鲁茨尼在这个党内呢是非常积极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2014年斯鲁茨尼就支持这个。那么他呢在这个2014年的公投以后，他就受到美国、欧盟、加拿大这些西方国家制裁啊，这也是一个受制裁的。他呢经常呢是鼓吹这个克里米亚要跟俄罗斯统一，所以呢这个他呢也做过谈判，他做过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的谈判小组的组长。那么这个就是斯鲁茨尼。斯鲁茨尼这个人呢，他从立场上在对乌克兰对于这个等于这个克里米亚地区的这个占领上他没有任何的分歧，所以呢他对这个普京啊不构成任何威胁，并且他的得票非常悬，他出来呢就是一个陪着普京来玩一玩的这个人呢、啊、没有什么的地方。他甚至讲，他说呢这个我呢希望在特别军事行动获胜啊，但是呢我不觉得我能打败普京。你看他还没有竞选他就说他不可能打败普京，他说呢因为普京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所以呢我就意思一下。所以俄罗斯这个选举啊基本上就是演戏啊。我们看看第四个候选人，这个年纪最大了，这个叫做哈里托诺夫啊，这个叫做尼古拉哈里托诺夫，1948年生的，那他年纪呢比较大。他呢出生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农村，他是一个很早就是共产党员。那么他呢毕业呢是一个农学院，新西伯利亚农学院，那么并且呢一直搞农业的工作。这个哈里托诺夫他呢也曾代表苏联共产党啊这个参加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因为苏联垮掉了嘛，1989年。那么到了2004年，哈里托诺夫呢就代表苏共参加了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当时呢普京得票 71%， 他的俄罗斯共产党得票率是 13%， 也不低的，就俄罗斯有大概这个五分之一左右的人还是希望俄罗斯回到这个原来的社会主义的这个苏联的这个态度。那么2022年这个哈里托诺夫他代表俄罗斯共产党，他支持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的独立运动，并且也支持普京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所以呢也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那么2024年的1月18号，哈里托诺夫呢提交了自己的竞选的纲领，他的竞选口号很简单，说资本主义我们已经玩够了，够了，不要了，我们回到社会主义。他呢呼吁俄罗斯的经济向左转，走回计划经济，他主张改变社会的经济政策，整个变，要发展工业、农业，提高养老金和工资，并且说俄罗斯的发展关键不在欧洲，而在远东地区。他提出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他说，我们俄罗斯共产党带着和平、 面包和善意而来，我们会帮助国家走出这个系统性的危机。那么这个大选的时候，他呢这个实际上做了很多讲话，讲话呢他应该说这个他跟普京也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普京可能更多的关注一下市场经济，但在被西方制裁以后他市场经济也做不了，而这个哈里托诺夫呢他就连这个市场经济这一点他都不想玩了，全部回到中央计划经济，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名单以外呢还有几个人他有意参选，但是呢没有让他们选，就材料有问题。这两个人呢值得讲一讲，一个叫做纳杰日丁，一个叫敦佐娃。纳杰日丁、敦佐娃两个人都申请总统竞选，但是呢由于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说有问题不让他们参选。都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反对俄乌战争，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以连资格都没有拿到这两个人。所以呢现在整个俄罗斯的这个状况呢就说哎呦，大选呢马上呢就要展开了啊，这个15号这个全俄罗斯一起展开。那么候选人我们知道就是四个人啊，这个一个是独立候选人身份的普京，还有三个人呢是斯卢茨基，一个叫哈里托诺夫，还有达曼科夫。这三个人呢都是支持普京的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支持占领克里米亚，支持这个乌克兰东部的五个州的独立和并入俄罗斯。这个国策上面是完全一样的，有些细微的区别。这个所有的民意测验，普京的得选率都在 75% 以上。我觉得这个大选结果说不定普京还会更高，那 80% 也不奇怪。所以今天的这个讲俄罗斯总统大选呢，也就是讲来大家知道它的程序，没有什么秘密了。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